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精神方面，不管你钱很多钱很少，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以神为主，你会知道怎么用你的钱，怎么用的最恰当，怎么用的容神一人。当然用钱的方法太多，至少有一样我们要记住的，纪念神赐的能够把十分之一献在神的面前，这是旧约一贯的教训，一再重复的教训。很多人说新约没有讲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做呢？新约不是没有讲，新约有讲，而且是主耶稣亲自讲的，有的时候没有注意而已。新约主耶稣亲自说十分之一是不可不行的。这一节因为很重要，我要请大家一起看，让你们印象深刻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三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找到了，大家一同念啊。马太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请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什么？再念一遍。好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那也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，那就是十分之一。请各位记住，登山宝训一直强调我们的义要胜过谁的义？大家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。文士法利赛人做什么呢？他们十分之一是从小奉行的，没有人不行的。不过公义、怜悯，那许多美德他们就不行了，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就对神够了，所以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以后，不行公义，不行怜悯，没有信实，他们的人生可以随便。主耶稣就责备他们，这是假冒为善的，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所以这更重的是当行的。不过那就是十分之一，也是不可不行的。那现在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变成我们只行公义好怜悯，结果我们不必行十分之一，这是不恰当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很少讲十分之一道理的，今天因为讲理财啊，必须告诉你们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基督徒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一个很基本的，很基本的。神给你聪明，给你才智，给你健康体力，给你机会能够赚不少的钱，神给你一个小小考验，你真的是一个以神为主的人吗？你真的是一个做财的主的人吗？你做财的主，神做你的主，也许十分之一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了。 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心，那怎么能够说我是一切让神做主，我的钱财都让神做主呢？啊，那就很困难了，那就很困难了。啊，今天在美国，根据统计，平均的家庭十分之一用在度假娱乐上面，真的，这是美国统计的哈。美国家庭一年出去度假、去娱乐、去游玩，平均十分之一。那么奉献给神多少呢？平均2%，这是统计的数目啊。所以整个美国看起来是只有2%奉献给神，十分之一去度假啊，度假就舍得花钱了。飞机一下坐到什么加勒比海啊，然后一下什么 cruise 跑到什么阿拉斯加，是不是啊？ cruise 怎么好玩，天天看到都是海啊，从早吃到晚啊，我只是没有坐过而已啊，听过很多啊，那有什么好玩呢？但是十分之一，这是美国平均的数目，每年十分之一，他们的收入就是花到游玩上去了，奉献给神2%。这是算应该还不错吧，但是统计的里面全美国的基督徒肯奉献十分之一的只有4%，100个人只有4个，若哥还好一点啊，我们感谢主，不止100个，4个，以整个美国平均真是没有达到神的期盼啊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神不是缺钱呢、神要你那十分之一，不是的，神是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心呢、有没有真正一个感谢神、让神掌权做主，十分之九怎么不够用呢？有的人老怕我这十分之一，那岂不是天天会饿肚子吗？那你十分之九干什么去了呢？十分之一，而且你钱赚的越少的时候，越开始十分之一越容易，真的啦。我就跟我女儿说，从小跟她说，给你10块钱零用钱，请问几块是你的啊？9块，1块钱要存起来奉献给神。那么10块钱她肯拿1块出来，慢慢长大了，1000块就可以拿多少啊？100，10000块可以拿多少啊？1000，好，10万块可以拿多少呢？10000，就慢慢就习惯了。不然如果现在一下啊，有人一个月他如果是啊50000薪水，要拿5000出来啊，不是啊，一个月没有50000，一年50000啊，哦，没有那么好的吧哈，一年50000薪水要拿5000出来奉献，真是不太容易啊。越多钱的人他越不容易十分之一，越少钱的人应该越容易，但是你从越少钱开始，你就完全让神做主。你就慢慢就很容易的，一点都不难的，而且是感恩的心，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啊！圣经一再强调，如果你真的是让神做主的心态，一定甘心乐意。不甘心乐意的，你千万不要奉献了，因为不甘心乐意丢到里面去了，地上还是地上，不会变天上了。好，如果甘心乐意的，你地上的钱财会存到天上去了，这是耶稣讲的话。不甘心不乐意，那么神不必要这个东西，因为万有神创造的，连你所有的都是神给的，所以甘心乐意非常重要。我忘记跟你们讲过一个甘心乐意的故事没有，我因为讲到太多忘记了哈。我在读书的时候啊，有一个美国老师，他跟我讲过一个笑话。他这美国人啊，喜欢取笑苏格兰人。苏格兰为什么取笑？他们说苏格兰人小气啊。我们中间没有苏格兰人不要紧啊。他说苏格兰小气的不得了，所以这个美国人常常笑苏格兰人啊，小气呢，当然连教会里面也都没有奉献。他说有一个 神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年轻的传道人啊，跑到苏格兰一个教会去牧会。他一打开教会的账簿啊，糟糕，教会都没有奉献啊。他说这怎么行呢？教会都不奉献。好，他第一个礼拜讲道讲十分之一，啊，准备啊从这个创世纪就一直讲啊讲这个十分之一。讲完之后就问了，今天哪一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，请你站起来。半天一个都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就怎么办呢？他说好，我第二礼拜还讲十分之一，就再准备十分之一啊，又讲第二礼拜，讲完了，谁要十分之一，请你站起来。又没有，第三礼拜还讲十分之一，又没有。他说这个不行了，再没有我以后就要离开，不能做了哈。他第四礼拜还讲十分之一，还讲，不过因为他做传道以前是学电机工程，所以礼拜六晚上就开始每一个凳子都接上电线通电哈，然后在讲台上安一个电流。第四个礼拜讲完，谁要奉献十分之一请站起来，他马上就按电流一按，大家砰都跳起来。他说感谢赞美主，好，他能登记下来哈。那这是个笑话，笑话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笑话。如果这样子来奉献法，那这个传道人都要学接电哈，我明天开始学接电哈。这个就不像上帝的子民了哈，这个不行了。如果不甘心乐意，不要奉献，因为你丢到奉献箱里，地上还是地上，上帝不记这一笔的。内心真是感谢神，神给我丰富，神给我吃穿，神给我聪明智慧，神给我机会，我怎么不感谢神？他真诚乐意奉献的，神就会纪念他，神会赐福，神会继续的引导他。所以在马拉基书，神说一些非常严重的话。神说啊，你们试试我看看吧。因为犹太人后来都不奉，有很多人不奉献十分之一了。神说了，你们试试看，试试我。如果你们真的甘心乐意的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，你看看神会不会打开天上窗户来赐福给你们。神都用这个方法来借助先知马拉西来提醒基督徒，提醒旧约圣徒们。好，那么讲到这里啊，我要请各位啊继续注意啊，如果你要有奉献啊，你去施舍，基督徒是需要储蓄的啊，是需要，为什么需要储蓄？主耶稣讲到飞鸟的比喻，他说飞鸟啊，他也不要去劳苦啊，上帝养活他，百合花也不需要去纺线，穿戴的比所罗门还要漂亮啊。如果你误解这句话的意思，那太好了，从明天开始我什么工作也不做了啊，天天躺在沙发椅上面看电视啊，因为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，我明天也不种不收啊，百合花也不要纺线不要劳苦，那我就好好休息了啊。这是你误解了主的意思啊。主耶稣说上帝养活飞鸟，如果你们真的喜欢鸟的人，你就知道鸟儿们啊，小鸟啊，它从来不偷懒的。我太太很喜欢鸟，黄师母喜欢鸟啊，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，我们后面的 deck 我们自己买了一个鸟房，然后给它里面灌了很多食物啊，什么谷类啊什么，一天到晚，然后鸟就跑来吃啊，鸟跑来吃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出门了啊，去外地了，我们就没有放东西给它吃了啊。有的时候两个礼拜不在回来，再放东西，鸟又来了。我们说，哎，怎么鸟都没死啊？啊，两个礼拜我们没有放，它都活的。鸟才不靠你这一点东西的啊！鸟它很殷勤的，它经常飞来飞去，去找谷类吃，去找种子吃，去找虫儿吃啊。这个鸟是上帝养活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是上帝给鸟儿有飞的本事，给鸟有去找谷类的本事，去吃虫的本事， 鸟从来不懒惰的，没有一只鸟不去找东西吃的。所以上帝养活鸟，借着鸟自己养活他自己。上帝让我们去学习，去看这些鸟，是让你不要懒惰，让你成为一个殷勤的人，让你照着上帝给你的本事，你去做工的。不但鸟是如此啊，如果你去看百合花啊，真的很漂亮，玫瑰花什么花都漂亮，但是这个百合、玫瑰这些花，它们需要去吸收土壤里面的水分，需要去吸收土壤里面的养分，它们需要阳光照射，吸收产生光合作用，能够把养分吸收变成它们的养分。花朵不是在那边没有事做的，它们都很忙的。上帝造花朵，给花儿有这些本事可以去吸收，上帝造鸟儿，他们有给他这个本事让他去寻找食物。上帝造我们人，就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有聪明，给我们有体力，给我们去做工的。上帝绝对不是要一个懒惰的人，所以圣经里面一再强调不可吃闲饭。早期教会有的时候有大锅饭，有需要的人可以吃，但是以后有一些不是有需要的人，是懒惰的人，他不肯去做工，就在教会里面吃大锅饭。保罗说这样的人不可以，要记下他的名字，甚至不跟他交往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圣经的一贯教训，我们要好好的努力，要好好的工作，要好好的去赚钱，要好好的存钱，要经营你的财富。不过我们的心永远不要忘记，地上财宝都是可变的，不永恒的，是暂时的，是上帝暂时托给你管理的。他是主，你是仆人，你好好为他经营，然后为他来使用他的钱财。当我们明白这样的心态的时候，下面就来了。下面是什么呢？上帝说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天上的财宝，那么我们要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什么叫做以上帝为主的人生呢？什么叫做钱财，我们的一切是为着主呢？我们的人生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其次才是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，地上一切的需要。神的国就是神在人间掌权作王，神的国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地上来，耶稣是弥赛亚降世，神国君王降临，人归顺耶稣为主为王，神国就实现了。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，我今天没有时间再回到重新讲神国的道理。从神创造人类开始，就是神掌权作王，就是神国的一个雏形。但是人拒绝了神作王，人自己作王，自己做不了王，撒旦就做了王，人就活在撒旦权下，活在自己的里面，人生就以自我中心，人生就被撒旦管理，以后被罪恶影响。上帝继续不断呼召人归向他，最完全的差他儿子耶稣来了，神的儿子耶稣来就是神的国进了。所以施洗约翰呼喊神的国进了，主耶稣传道呼喊神的国进了，是什么？神借着他儿子耶稣降世，回到人心中掌权作王，来管理人生。人 要寻求耶稣在心里掌权作王，而且传扬耶稣掌权作王，带领别人归向耶稣心里掌权作王。那么耶稣用他的大爱在里面掌权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我们的罪。我们请耶稣到心里做救主，也请耶稣到心里做主。我们跟神有了正当的关系，那就是义。当你呼求神的国临到，神的义就临到你身上。然而继续不断，我们会活出神的义。这个义胜过文士的义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耶稣拯救我们，把神的义赐给我们，也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，让我们活出神的美好的人生，以至于我们是有福的人，常常虚心在神面前，我们无依无靠依靠神，常常哀动在神面前离开我们的罪，常常温柔顺从神，在神面前能蒙神赏赐的福气。我们常常饥渴慕义，继续不断在神的义上面来进步。我们懂得连续人，倾心寻求神的面，能够与人劝人和睦，甚至为义受逼迫。我们也活在主耶稣所要求那更高的伦理生活的层面，不但是外表的行为，更是内心的动机，能蒙神的悦纳。当你这样不断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，耶稣说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们今天在世上工作的机会，在世上工作的能力，我们在世上一切都是神所赐的。我们重要的是有没有好好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。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生，主会眷顾我们其他的需要的。那么请各位不要忘记，在最后一句话，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主耶稣并没有说难处都取消了，乃是难处你有力量去承担了。不要忧虑了，忧虑是对人极大的伤害啊！这个忧虑是会让人身心灵都受到亏损啊！许多医生都是这样建议啊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，要快乐。所以很多医生告诉我啊，在座有医生的话，我相信我没有讲错。他说有的时候啊，你帮一个病人开药啊，开的那个药都叫做安慰剂。各位不要懂不懂安慰剂啊？他说其实啊，那个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，就是开了之后让他感觉很有信心，让他感觉他很有把握啊，让他感觉很好，他以后慢慢就好起来啊。这是一些医生告诉我的啊。他说所以你常常吃的药是安慰剂你都不知道啊，吃了之后就快乐起来，以后就健康起来。忧虑是使一个人的身体都受到一些损坏。那么我们是有难处，但是不忧虑。基督徒人生必然遇到很多苦难，主耶稣说世上有苦难，然而在他里面内心有平安。苦难临到的时候，更需要有信心，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仰望等候主的恩典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目前还找不到工作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为你们祷告，我们的心也都是非常迫切求神赐福。不过提醒各位，也要从你们的心开始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。刚才所讲那一切啊，登山宝训这一切，你求神的国神的义，即使遇到难处，每一天有力量面对这个难处，一天难处一天当，难处的中间没有忧虑。这就是基督徒与世人不一样。世界上的人充满了忧虑，充满了焦虑，以至于产生忧郁症，产生精神恍惚。 基督徒在难处中却能够交托仰望天父必看顾我，忧虑就除去了，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苦难。前几天我一回到若哥，收到一个邮包，一打开看啊，我非常高兴，这个东西原来是一本书啊，两本书。这两本书谁写的呢？这个出版社送我的，是 Lisa Beamer 写的两本书啊。 Lisa Beamer 就是去年911那个 Todd Beamer 的太太啊，他一本书写的是他的传记啊， Let's Roll， 讲他跟他丈夫很多很多背景的故事，比较厚一本。另外一本比较小的啊，他 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 我的心灵得安宁。这里面是15篇短文，是他自己说面对这件事件之后神在他生命中心灵中的一些作为。他面对的难处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多都甚啊，三个孩子，一个还是义父子，要长大要生活，他的感情受这么大的伤害。里面很多话很宝贵，我读的时候很感动。他说啊，他说人生总会包括一些悲伤的事情，一些挑战的事情，苦难的事情，不过要看看你怎么面对它啊。你可以变成很 depressed， 很低潮啊，好像没有指望的生活，但是你也可以下定你的决心来仰望依靠神。虽然不明白，他说我问为什么 why， 我不明白也没有答案啊，但是我面对神，我知道神他远超过世间一切智慧的安排，神有他美好的安排和答案。他说我知道神永远还是在掌管，而且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机会看这些书，是你在难处中的鼓励和帮助。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在我们附近的教会，在 Princeton 的 Alliance Church， 这些书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帮助。神没有允许难处苦难不临到基督徒，但是神有允许在苦难难处中天父必看顾你。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必然会在你的周围引导你的人生。即使有一些难处是超过我们所能承担，我们所不明白的，然而他总有答案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仰望他。今天早上我们时间已经过了，对不起啊，我希望自己以后准时一点啊。我上次跟各位说敬虔第四点是准时啊，那我现在没有准时，请各位原谅啊，讲长了。但是今天早上我提的基督徒理财，我其实没有讲出理财之道出来啊，我是讲了属灵的财啊，所以简单，很简单，其实不难啊，七言绝句啊，就是积财在天非在地，先求神国和神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深信你是良善伟大信实的真神，正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，你眷顾麻雀，眷顾百合花，你也是眷顾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安然地活在你的恩典中，也帮助我们先求你的国，先求你的义，好能够经验到这一切你要加给我们的福气，也帮助我们在难处中每一天有力量来承担面对我们的人生。 知道我们来见主耶稣的面，求你赐福属你的人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